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很高兴，在主的恩典中，我们晚上又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诗歌本的387首。他们跟随羔羊。如果我们都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今天我们会唱四节。我们今天晚上唱第一、第二、第七、第八。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唱。冲破云浪，我们同上学习耶稣同着。先荡漾万千鬼神，但是面向满天因为大家的阳光，被我们是将天地打通，用双脚建房子，心上这条道路，我们越走越上上。感谢主，这首诗歌再一次的鼓励我们要紧紧的跟随羔羊往前走。我们感谢主，这一首诗歌讲到我们从伯利恒动身来学习耶稣的忠贞。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我们会看见主耶稣他在地上面他的童年怎样的长大。所以在这个 主的长大这个过程的当中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激励，就是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是如何，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榜样，我们的神他把这个榜样放在我们面前。所以但愿这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的主他是怎样走过这一生的时候，也成为我们的激励。就是说我们像第七节这样子说，我们有一个标杆，我们要往前，我们要一直的往前，直到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主在那里对我们说不要放弃，要继续往前。我们真的是但愿我们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好不好？我们再唱第七第八节，我们唱一下。Amen。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晚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你在对我们要说恩言，你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你要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成为生命的供应，能供应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今天是在任何的一个情况的当中，或者是刚强或者是软弱，或者是我们是喜乐或者是哀伤，主啊都不重要。主，重要的是今天晚上我们就聚在你的宝座前，我们就俯伏在你面前，我们现在在等候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你的宝血洗净这个地方，洗净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都是向主敞开的。我们是向主敞开的，你能够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愿你祝福这一段的时间，你解开你自己生命的话语，好叫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饱饱足足在你面前得着喂养，我们也能够跟弟兄姊妹能够分享你的丰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今天继续的带领这个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晚上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时间，我们来读主的话语。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在这个合唱的编号15，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会一直交通到21。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一个四合唱的这一个笔记的话，我们可以打开到15，到编号15。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有一点点的跟之前不一样的安排，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因着时间的缘故，不会所有的经文都读，但是我会重点的把一些重要的经文拉出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交 来读，这样子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印象。那么我们好不好从15的时候开始，我们读一下第22节。这样子好不好？不然我来读好不好？我把重点读出来，这样子比较弟兄姊妹可以跟得上，这样子。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好，我们先停在这里。然后下面呢，我们会看见第25节那里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他的名字叫做西面。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这个人圣经说又公义又虔诚，还有他是一个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同时他有圣灵在他身上。好，我们先停在那里。那我们知道在26节那里也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讲到西面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未死之前，这里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好，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呢，在30到32节这里，我们要读到这个西面按着圣灵的感动，他讲出一句话，他讲到，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好，然后我们再往前36那里讲到有一个女先知，她的名字叫做亚拿。好，然后我们今天继续往前读一些重点的一些经文，然后我们再有一点的交通。那在16那里呢，是马太福音第2章第1到12节。这里我就简单的点出几个重点，就是在第一节那里讲到，当希律王的那个时候呢，耶稣生在伯利恒。那在那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要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第二节那里讲到，这些博士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然后特别要来拜那个刚刚生出来的耶稣。然后在第三节那里，我们要再看见呢，希律王听见了这些博士的讲论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不安。不但希律王不安，还有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他们都不安。那这一个希律就问这一些博士，就问那个祭司长跟那些文士，就是说他想知道基督要圣在哪里。那一些文士就跟他们讲到弥迦书的第5章的一个预言。那这里这个预言很特别的是，在第6节这里讲到我们的基督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第6节讲到，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做什么呢？牧养我以色列民。好，我们就读这个第6节。然后呢，他们就一直的跟这一个星继续往前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星就在这个小孩子主耶稣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了。那么在第10节那里讲到，这些博士他们看见那个星，他们里面大大的欢喜，然后他进去就发现，哎，小孩子主耶稣跟他的妈妈玛利亚他们在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俯伏的拜那个孩子小孩子，然后并且把他们带来的礼物来献给他。然后我们再往前的时候，在第17编号17那里，我们继续的看见第13节。这里我们看见主的有一个使者向主耶稣的在那个肉身地上面的这个爸爸约瑟在梦中显现，告诉他说他们要全家逃到埃及。为什么呢？因为在13节那里讲到， 希律要来寻找这个小孩子，并且要把他做什么呢？就是把他除灭掉，除灭掉。所以约瑟就起来，就立刻夜间就把这一个全家呢逃到埃及，住在那里，直到那个希律死了。然后就应验了旧约的一个主的话，要从埃及叫我的儿子来。然后18，我们到编号18，继续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往前走。那希律发现了这一些博士们没有按照他的吩咐回来报告给他听，到底主耶稣圣在哪里。他在等啊等啊等啊，然后等不到的时候发现，就知道了这些博士愚弄他了，所以他就很生气发怒。那在16节那里讲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希律他差人到伯利恒那个城里面，并且在伯利恒的城的四境把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下的做什么，全部要杀干净，就不许两岁以下的孩子们存活。所以在那里就非常的可怕的一个情况出现。然后我们再往前走，第19编号19那里，我们会发现，我们就只读前面那个，就是希律死了以后，希律死，英文是 but Harold died。我们再往前走，编号20，我们就突然间我们从马太福音这种黑暗的这种情况又转到路加福音，看见我们把焦点放在主耶稣自己的童年的这个身上呢，我们看见神在做一点很奇妙的工作，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但是在编号20这里，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0节开始，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小孩子这个孩子渐渐的长大，常见起来，不但如此，他还充满了智慧，然后讲到他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那么最后我们会讲到21，编号21，那讲到从主耶稣的出生到他的12岁，我们今天会从出生到12岁讲到主耶稣这个童年的成长。在12岁，在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第一次，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跟父母有一些的对话。那我们今天会看见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坐在这一个教室的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大家听到他的这种应对的时候呢，都非常的稀奇，主耶稣的他的聪明。然后他的父母来找他，因为他们回去的时候，发现主耶稣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回去，所以他们就父母就很着急。然后看见主耶稣坐在这一些老师们的中间，他就问主耶稣说：“哎呀，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们呢？我跟爸爸都这么伤心来找你。”但是主耶稣他的回答很特别，他就回答他的妈妈说：“为什么你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这一句话很特别的一个回答。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会交通到主耶稣这个回答里面的一些的意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会大概的把这一些的重点的经文我们先拿出来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印象。那下面的话我们就可能要进入一点的交通。我们你弟兄姊妹，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来开始，就是说到西面，我们今天讲到编号15，讲到西面这个人，我还记得好几年前在疫情当中，好像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英文组那里，然后呢我们同样的也是查这个四福音，但是是英文的。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年轻弟兄带领的时候，就问开头的时候问弟兄姊妹，请问你们在圣经里面最喜欢的人物是谁？他就问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轮流在线上这样子一个一个回答嘛。然后大家，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圣经里面最喜欢的圣经人物是谁？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在等等候主，就问主啊，诶，我好像很多很喜欢的圣经人物，那我应该讲谁呢？然后主就给我一个感动，我讲西面，我说我最喜欢的人是西面，然后我就解释为什么，就因为我羡慕他，因为羡慕他能够看见主面，亲眼见到主耶稣他的第一次来。我也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羡慕，我希望我也能够像他一样，可以看见，亲眼看见我的主，他再来。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读到这编号15，对我来说印象深刻，因为这个是我圣经里面非常的喜欢的一个人物。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可能重点不在于研究西面或者亚拿他两个人的特点，我们今天的一个。至少在我预备的时候，主的感动呢，就是讲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注意会放在主耶稣他在这一段日子当中，主他在这个故事里面神有什么心意，就是讲到一开始的时候22节呢，讲到这个他的爸爸妈妈把主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去，要把它献给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主耶稣基督他的从童年的开始，他的起点就是在奉献上面，他以奉献来开始，奉献给神的一个生活。然后呢，我们看见了这个西面他讲到这个他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我们的神，他在主耶稣的童年的时候，就在这一些的隐藏的这一些人物里面，已经放下这一个启示，圣灵的启示已经在他们里面，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他在他们的这个生命里面，他们会看见就是神他所立的基督，然后因他们一直等候等候等候到诶看见小孩子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接着奉献诶基督的这一个神的心意，接着他应着他奉献给主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神在耶稣就预言，下面就发现了西面就讲了一些的预言，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工作的三个方面。我们如果来读一下第30节到32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三个东西，就是讲到看见你的救恩为万民预备的一个救恩，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什么呢？是外邦人的光，是一个外邦人的光。第三个点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我在思考的时候，主好像就突然间发现这个基督的这一个三个方面，不单只是在当时在耶路撒冷耶稣的童年神要这样子去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年这基督对基督的这个预言，今天对我们来说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这一个三方面，基督的这三个方面，我们看见了一个是救恩，第二个是外邦人的光，第三个是以色列的荣耀，对我们来说今天有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来说，我们会看见的，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我们做了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越过越经历神完全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这个是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要经历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这个人从堕落从败坏的天性里面翻过来，能够得着更多这一个基督的这个生命，把我们救过来。第二个点是什么呢？讲到外邦人的光，这个光代表什么？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活在神的光中，我们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是应该活在光中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的精力应该是越来越多的能够活在神的光中，不允许有黑暗的东西，有罪带来这种黑暗啊，这种阴暗的东西来阻碍我们活在神的光中。所以当光照进来的时候，黑暗就要除去，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来到神的光中，愿意让被神来调整，这样子。这个就是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外邦人的光对我们来说这个意思。第三个是什么呢？讲到你们以色列的荣耀呢，就是讲到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或者换一句话，就是活着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一个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继续的往前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我们刚刚讲到从奉献的这个起点开始，主耶稣的生命慢慢开始成长。那在这一个第编号16那里，我们会看见呢，有那个弥迦书的预言讲到这些讲到这个当希律问这些祭司跟文士，这个基督在圣经里面到底他预言是圣在哪里呢？那些文士就很快就知道，在他们很熟读圣经，所以他们很快就把弥迦书第五章这一个第二节就找出来，就跟那个希律王说，哦，在这里预言到是在伯利恒的地方要生出来，因为说什么呢？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里讲到我们的神他所立的这个基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君王，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但是呢，这个君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他是来做牧养以色列民的一个工作。那我在读了一些的英文的版本的时候呢，在君王这个字上面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是 leader， 就是一个首领，是一个 leader， 一个首领，是一个带领人。那第二个方面呢是一个 ruler， 是 ruler， 是治理的一个君王。所以一个是带领的一个君王的意思，一个是另外一方面是一个治理的一个君王的意思。然后他来的一个工作是什么？是牧养，是一个 shepherd， 就是来牧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就看见了非常跟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同时也是有了主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一个生命是非常的尊贵的，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从主手得来的这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不但是属，我们说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也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但是在这里我们在更多的被提醒，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做王的生命，是做王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这一些点，好像我们能够真的是越长的时候，我们越多的能够跟主的生命呢是匹配的，好像我们能够在这几个君王的这一些的点上面，我们能够跟主能够匹配。所以在具体的来说，这三个点，首领、治理跟牧养，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想的时候呢，就是在想到第一个，如果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成为一个 leader 的话，那么首先主在我们身上会做一些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被他来立，被他来带领。所以要做 leader 的话，首先愿意被神来带领我们。对，所以在我们的服事中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要在神的家中做带领的工作，带领的一些的服事的话， 这个器皿本身他自己首先要愿意被神来带，这个是第一个关于 leader 君王的这一个方面。那第二个关于 ruler 就是关于治理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当一个人愿意接受圣灵的管制更多的时候，那这个人才能够去管理神的家，这个是第二方面的。那第三方面是什么？就是牧养，就是说，刚刚我很感恩的是我们的祷告，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如果主不亲自喂养我们，我们真的是很饥饿的一个感觉。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他是按时，像弟兄所刚刚祷告的一样，按时分粮的主。所以我们的神在这第三个点牧养，就是想到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被他来首先喂养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被他来喂养，我们才能够用生命的话语来喂养神家里面的小羊。所以讲到这个君王的三方面， leader 带领的， ruler 是治理的，第三是 shepherd 就是牧养的，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但愿我们更多的接受主在我们每天生活中的带领，好像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有用的器皿。第二，更多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我们才能够去管理神的家。第三是更多的让主来亲自的喂养我们，好像我们有活泼的话语能够供应神的家。好，然后我们呢，我们继续往前面看的时候呢，我就是16那个编号16那里的有一些的情况出现，就是很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当这个希律听见了这些博士从东方来的时候，告诉他有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他们来拜这个，来找这个王的时候，希律心里面很不安。然后呢，不单如此，整个耶路撒冷里面全这个合城里面的人都不安。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讲到当我们这一些在主里面有新生命，主希望我们在这个新生命里面活泼的生活在神的面前，生活在神的光中，来慢慢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还是活在地上。那这个地上面整个情况呢，就好像是对我们的这种新生命是一种有一种冲突，有一种排斥性在那里的。那不单是王是这样子，我们住在这个地上面合成的人，他们心里面都不舒服的，都觉得诶，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发现，我们基督徒在地上面的生活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如果我们在这里觉得哇，我们已经很舒服了，这个世界就是我的这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呢，那我们就真的是可能需要在主的怜悯来光照我们。我们的家，我们知道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面是一个客旅，我们是寄居的。那我们看见希律有一个代表的是一种地上面的政权，那这些我们知道我们都有这个都有一些的经验，就是看见地上面会对基督徒是有一些的迫害的一些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但是呢，我在思想的时候，第二个那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代表的是一种一个宗教的这种敌对。好像对于基督徒来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泼的活在神的新生命里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呢，就是被犹太教这样子完全的在这种宗教的这种光景当中的时候，好像借着宗教就想要把基督徒这种活泼的生命来抹杀掉。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警醒，不单只是说为着执政掌权的这一些来代祷，希望我们能够过敬虔度日的生活，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警醒，就是说 对于这些宗教的这种东西，我们需要有一个警醒，不允许这些人为的这些宗教的东西来把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个新生命，好像把它choke，就是好像把它呼吸不过来的感觉一样，所以这个在这里我们看见是需要对我们的一些的提醒。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发现神他有一个奇妙的作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见出现了一个星在东方，这个星是在天上神来引导这一些博士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虽然在地上面是充满了这种的不友善的这种的情况，这种危险的情况，但是呢，神用这个星来引导这一些人，他们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拜他。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些人叫做博士，我在想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要叫他们做博士？英文其实叫做 wise man， 对不对？怎么会这么 wise？ 我发现原来当我们接受神的引导的时候，神就看我们是 wise， 我们怎么样才算是有智慧呢？当我们更多的愿意接受神用天来引导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才真正的有这个属天的智慧。所以这些博士他们就是有那个智慧，愿意接受这个新的引导的时候，神虽然很艰难，但是呢，神却把他们最后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然后把礼物奉献给他。所以感谢主，我们也是一样，就是今天神在这样子各样的环境里面来带领我们，但愿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学习，能够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当他们遇见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第十节呢，想到他们看见了就大大的欢喜。今天也是一样，当神的灵引导我们，当我们摸到基督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灵就突然间喜乐起来，满足起来。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这个点上面，我相信弟兄姊妹也是有经历的。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那么宝贵，主这么的好。所以在这个对他们来说，奉献这些礼物，黄金啊，什么乳香啊，墨药，这些很贵重的这些地上面的礼物了，来献给主耶稣，一点都不为难。因为他们遇见的这个是他们里面知道极宝贵的极宝贵的他们的主耶稣。所以感谢主。那刚刚我们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希律王呢，他对于主耶稣的降生来做犹太人的王是非常的不喜欢的，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那他就开始想办法来，就是要把他杀掉，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编号17到18里面，我们看见的基律王呢，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意念，就是说他要用尽他的方法来除灭掉这个主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不单只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魔鬼要把他用十字架来把他杀死。其实在他的刚刚出生不多久的时候，当希律王仇敌一直都是想要用死亡来把基督把神的这个工作来破坏掉，把主耶稣杀掉。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在编号17那里，我们看见主有他特别的保护。在13节那里讲到，有主的使者向约瑟在梦里面显现，然后告诉他要逃到埃及，要住在那里，然后已经把这一个情况预先的告诉了约瑟。他说，这个使者跟约瑟说，希律要寻找这个小孩子，并且要把他除灭掉。那我们看见约瑟其实他 什么都做不了，他也可能没有很，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主的使者跟他说这个话，然后他就顺服，他就走，他就，我记得上一次玛丽弟兄讲到这个约瑟是一个无言的顺服，他一点都不去跟这个使者去反问他什么啊或者什么，他就默默的就顺服了。所以感谢主，我们要问，在这个这么多的危险充满了死亡的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做一个活泼的一个基督徒来跟随主，那我们的保护从哪里来？我们的保护是怎么来的？在这里约瑟的这个经历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安慰跟鼓励，就是虽然我们今天好像很微小，虽然好像很多的世界的复杂的情形，这些发生的这些前面的将来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很多的黑暗的东西围绕着我们，很多的危险在我们旁边发生，但是约瑟这个见证对我们来说是鼓励，就是当我们能够跟随圣灵的带领的时候，神的使者会就是把我们保护起来。神让我们去埃及去住在那里一段时间，哎，我约瑟去了，那就得保护了。所以感谢主，今天无论我们怎样复杂的环境，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回到主的面前，求圣灵来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生活里面蒙保守的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对，所以感谢主。然后呢，我们会这样看见第18编号18那里呢，讲到不但是希律用这一个希望能够要杀掉主耶稣，用他的诡计，我们知道希律这个诡计不是希律本人他自己想出来的，在背后在属灵灵界里面有魔鬼，魔鬼是接着希律要把神的工作来除灭掉，所以我们知道背后的魔鬼啊，他用死亡来想要拦阻神的心，拦阻神的计划往前。但是在编号18那里，我们看见进一步的看见一个点，就是说神对不起，魔鬼的这个攻击是有目的性跟有策略性的，就是讲到他要针对某一些的神家里面的一些情况，来在那些点上面来攻击，然后来拦阻神的工作。他讲到凡两岁以下的都要杀尽，就是说不但只是要他为了把主耶稣除灭掉，他在两岁以下的所有的男孩子中都要把他们除灭掉。这里讲到神家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刚刚受浸，刚刚在主面前很幼嫩的弟兄姊妹，刚刚生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警醒，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扶持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主的生命当中能够好好的成长起来。所以这刚刚我在这一个过去的这个主日里面，主在我预备的时候就给我一个负担，我以前没有这么重的负担，但是经过最近几个月，我好像特别里面越来越重的负担，对于我们当中信受浸的弟兄姊妹特别需要，不单只是外面我们对他们的关心或者是帮生活上的帮助，那是一方面，但是呢另一方面，至少在我的负担里面，主好像越来越多的把一个感觉放在里面，就是要把神家的这种有神家的这种有营养的属灵的食物喂养给这一些年幼的弟兄姊妹，就是说把主的话语能够解开来喂养到这一些新生的在神家的这一些弟兄姊妹。所以刚刚过去主日主给我三个点的负担，我也跟弟兄姊妹再说一次，就是要活在这个敞开的天的里面，
第二是要跟随圣灵，第三要跟神有亲密的交通。所以这三个点，希望这些对于我们当中，我知道可能在线上的有一些新受浸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也是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一些的帮助，好好的让这些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有美好的成长，好像我们能够抵挡这些仇敌要借着死亡来攻击神家的这一些作为。但是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会发现呢，第十九编号十九那里讲到，一开始希律死了以后，所以这里我们很感谢主，当仇敌、当希律、当整个城的人都是来反对主耶稣的降生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神仍然掌权，神仍然掌权，他不怕这一些危险的情况。我还记得就是孙弟兄好几年前了，在我们查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好的一句话，我记到现在，我跟弟兄再提醒，就是他说到当时教会的产生是在一个不可能的环境里面，神把这个教会成为了可能。但是我记到现在，就好像在今天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不但教会的降生是这样，主耶稣当年的降生也是一样，当那个是环境这么的危险的时候，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主有办法，主在掌权，他把他的主耶稣保守起来，然后让他在这个光景的当中，我们看见了主，我们看见这里他说到希律就死了，虽然仇敌一直想要用死亡来攻击他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神借着十字架已经在那里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特别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跟鼓舞，就是说不要因着环境慌了，不要因着环境艰难而变得慌，反而是我们的信心要仰望主，我们要仰望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的时候，仇敌在他面前算不得什么，他有权柄，我们能够相信他，这个是我们信心的一个生活。所以感谢主啊，这里讲到 but 希律死了，所以我们看见突然间转了一个弯，我们知道主仍然在掌权，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是有盼望。那在编号20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因着主在他们家的一个保护呢，好像他就很平静安稳的在神的面前呢，一点一点的慢慢成长的时候，常见起来充满了智慧，并且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这个过程，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特别讲到神的恩典在主耶稣身上，也是同样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第65篇11节那里讲到，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满了脂油。这一句话我每一次想到，我心里面都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主。就是我们一年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一直在神的恩典里面经历他丰富的恩典，这些恩典在我们的走路的过程中不但成为我们的供应，并且好像一种他的那个脂油是满溢出来的，多到一个地步是满溢，好像整个路都是滴满了主恩典的这个脂油。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这种讲道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跟随圣灵跟随主的这个路上面呢，是一个丰富的不得了的一个丰富的一个经历神恩典的一个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年一年的这样子走过来，希望我们都是一直在经历神的恩典，并且多到一个地步是好像一个 overflow 的一个丰富一样。那这个问题，但是要反过来，就是看神是非常愿意给我们恩典的一个神， 他也非常的希望我们像诗篇65篇这样子，我们的恩典是多到一个地步，是满溢出来的一个。但是今天对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有这个度量来盛装神的恩典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度量，我们这个器皿到底有没有这个空位来盛装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强调要舍己，要舍己，就是把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一些霸占我们心思的东西，我们这个器皿里面的这一些不属于主的东西，更多的放下。好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器皿是空的，那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让神的恩典充满我们。那当我们更多的充满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神的恩典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流露出来，供应神家。用恩典来供应神的家，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第21几个编号里面讲到，他到12岁的时候，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他讲了一句很，他第一句话就讲到，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翻译有些翻译是说，应当在我的父的家里面吗？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彼得前书有第4章里面有一句话，有一次我读经的时候，主好像就在我里面演了一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东西非常的奇妙，就是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一个经文，就是讲到要用百般的恩赐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我不想读错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对，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哎，我在读的时候发现了，原来前面那个恩赐是 gift，后面那个恩赐原来英文是 grace，是恩典。哎，所以那个时候就好像就点亮了我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呢，但是神要把我们，目的是要把我们在他的家里面做一个恩典的管家，那我们首先就是要经历主的恩典了。我们在自己的恩典里面慢慢累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做恩典的好管家，用神的恩典来供应神家的服侍神的家。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问题又回到刚刚我问的，就是我们到底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个器皿到底有没有这个度量来盛装神的恩典？好叫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生命当中，越长大越累积到神更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像主一样，在他的这个在耶路撒冷那一句话，他就说要以我父的家为念。这个讲到我他的家的为念的时候，不单只是讲到他渴慕神的家，或者是要。为神的家做什么，不是单单只是那层面。我在思想的时候，这里讲到的是他对于神父神的这个心意的这个专一，讲到这个专一，因为他讲到他这个他要为他的那个父的事为念的时候，他是讲到他的那个态度是专一的，他不允许别的东西来 distract 或者是让他分心。他来到地上，他是单单为了父神的心意。他在这里服侍，他来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主。但愿我们也是同样的，越成长越多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更专心的，我们为了父的心意，我们在这里生活侍奉，好好的跟随主。所以在这个点上，我就交通到停，就先停在这里。看看，玛丽弟兄或者孙弟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我接着交通一点。 我们读新约圣经呢，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这前30年呢，好像记载的这个事情是很少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读到的这些啊，是主耶稣从出生到12岁啊，12岁以后就没有任何的记载了啊。那么主从出生到12岁啊，那么我在这里呢，从另外一个经历的观点上啊，给弟兄姊妹一点交通。你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呢，就是主耶稣从降生到12岁啊，这个生命呢是需要人来保护的啊。30岁以后呢，我们知道主就不需要人来保护了。所以你们看见在这个12岁到12岁的情况里面，不仅是人保护，还有呢天使啊。我们知道这个，那么所以呢，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啊，当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知道圣灵重生，把主的生命啊重生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在开头的情况是需要我们来呵护的，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并不重视这个东西，得救了之后马马虎虎的无所谓，对不对啊？啊，所以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啊，那么呢，我们需要珍惜这个生命，保护这个生命，那么要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到了30岁之后呢，能够让这个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这个生命能够支配我们的生活，那基督徒就达到成熟了啊。所以在开头这一段日子的这个追求啊，弟兄姊妹，这非常宝贵啊，这是从出生一直到这个12岁啊。所以这里面有好多的点啊，也很多人物，我们在我们上次讲过，这些人都是迎接主第一次降临的这班人啊。那么他们在主跟前呢，能够蒙到极大的恩典啊，那么能够有份于基督的第一次道成肉身在地上，这个都是你想要有也无法得着的东西啊，这是神的恩典。但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二次回来啊，所以圣经的话有很多告诉我们，有个很宝贵的一个机会啊，能够迎接主第二次的回来啊。但是呢，很多神的儿女们对这个呢，可能并不了解啊，也并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宝贵，我们只注重我们自己的生活，只求主祝福我们的生活，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儿女，是吧？让我们衣食无缺，让我们好的工作，有好的生活，我们有好的聚会，我们就觉得这个就够了。你忘了主要回来了啊，所以圣经中还有第二次的回来，所以这些呢也给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今天晚上我要着重的讲到，我们要爱惜这个生命啊，呀，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那多宝贵一件事。所以圣经讲说呢，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把基督的生命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种子呢，它就是要有个生长的过程，对不对？这个整个生长的过程呢，也就是四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一开头就讲到，你不要光读历史啊，要读到你的经历里面呢，啊，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啊，首先呢，我就觉得呢，我们要保护它，弟兄姊妹，你要爱惜、保护主给你的那个生命，呀，这个生命其实已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事实了，对不对啊？你要尊重生命的感觉，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啊。那么要珍惜这个生命的感觉，要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怎样逐渐的开始成长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这许多的故事啊。那么这些故事呢，不仅是主耶稣生长的历史，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经历上面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啊。那我想在这个编号15那里，我们看见两个人物，一个是西面，一个是亚拿啊。刚才宣文说他喜欢西面，哎，我不晓得为什么喜欢老人家，这个西面是老人家，你们找个年轻人喜欢一个老人家。不过这西面呢，他的生活很是一个很标准的新约圣徒的生活，圣灵在他身上，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感动，对不对？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呢最基本的经历。所以这个人呢，这个跟从高友，跟随圣灵的人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要想好好的爱主，爱护这个生命，要跟随圣灵的感动啊呀。那么还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啊，我不去讲了，他是一个寡妇啊。那这两个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他们的生活非常单纯，
嗯，
啊，非常简单，在他们的生命中间，一切都是为着主。他们不管做什么，对不对？两个人不同的情况，不管做什么，今天这个给我们很重要提醒，弟兄姊妹，不管你做什么，你的心怎么样？要在主的身上，要爱主，家庭主妇也好呢，你是工程师也好呢，那么你是做什么律师、医生的，做老师的，不管你做什么，你要把一个单纯的心摆在主身上。我们是为主而活的，为主而活的。所以呢，早期住在上海啊，那么弟兄们呢，那么常常彼此勉励，就说呢，人家问你是做什么的，人家说我的主业是侍奉主，副业做律师，副业当老师啊。所以我在台湾呢有一阵子，弟兄姊妹大家也在学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你知道吗？你信了主之后呢，你一切事物你都要以主为中心的。要有单纯的心啊，弟兄姊妹们，地上的事物啊，有没有没有关系，要有这个感觉，那个得失不要看得这么重啊。那么呢，而以主为中心，弟兄姊妹，这个话其实很容易的，但到了事实的环境里面说，有时候不太容易的，你知道吧？啊，我们做一点事，我们都希望人家称赞我们，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年轻时候也有这个感觉的。有时候我讲一篇道，希望下来有人跟我讲：“哎呦，孙总，你今天讲的好好啊！”哎呦，那我回家就高兴的不得了。如果今天一讲完道下来，没有一个人这个有回应的，回到家里面就闷闷不乐。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很可怜呢，对不对？所以以后呢，我在主面前我就知道，你侍奉主，你是按照主给你的这个。托付你把信息讲完了就完了，你还要得人的这么称赞，还要得人的这么反应吗？啊，当然以后侍奉主中间这个起伏的生活中太复杂，太多东西了。如果你能专一的把这心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话呢，弟兄姊妹，很多难处你都避免掉了。你看这个老西面，对不对？生活非常的单纯，一心要看见神救赎者啊。这个亚拿也是80几年的这个守寡，对不对？没有别的，主终于让他们一生得到他们所要的了。哎呀，那个才是真正的宝贵啊，弟兄姊妹们，宝贵的不得了啊啊！所以主从来不会亏负人啊。所以我们就说呢，在那400年的黑暗时期中间，有一些敬畏神的人啊，这个亚拿跟这个西面都是敬畏神的人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周遭的事物的变动太大，如果你随着这些周遭的事物中去变动的话呢，你的生活就会被搅扰得很厉害啊！不光这个社会的动荡，国家事物的动荡，连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动荡，求主使我们一个单纯的心。专一的在主身上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你爱惜这个生命， 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弟兄姊妹们，不管别的。我知道这个在我身上这几十年过来了啊，是很大的征战，你知道吗？一直到今天我还在学这个功课呢。但是现在呢，比年轻时候容易多了，感谢主。不管外面天翻地覆，你要告诉我这，告诉我那个，我很多时候都不太动心，因为就觉得活在主面前就很好了。我活得很自在，那就很好啊。所以这个呢，就都是这样告诉我们。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也是一个尊重。那我在这里啊，特别这个编号16这里啊，我们要纠正一些的错误。那么我小的时候呢，我也是跑基督教，那么浸信会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卫理公会呢。小时候呢，哇，过圣诞节拿好多卡片回来，哇，那个好高兴，拿了好多卡片。你看见那个卡片上面什么东西呢？经常都是看见什么呢？一个茅草屋，一个小小的马槽，里面有主耶稣，然后呢，有三个博士在那里下拜，对不对？给这个东西，弟兄姊妹，很大的错误。你读这个16编号16这里，你就看见很大的错误，你知道吗？这里没有说三个博士。圣经说是几个博士，你看这个很多基督徒脑子里面都是三个博士，你是不是三个博士啊？不是啊，是的，很好，那么很进步啊。我小时候就三个博士，那么脑子里面三个博士，后来我读圣经才发现，圣经没有讲三个博士，我到处去找三个博士，没有，圣经只讲几个博士，对不对？那我们。那么他们可能根据他所献的礼物，他们就能推了大概三个人，三份礼物嘛，一人一份。这个不对的啊，圣经不能这样读。还有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看见呢，当这几个博士来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是到屋子里面，不是在马槽那里，你搞清楚啊。啊，你在这里又提到，对不对啊？他们呢，他们进了房子，现在不是马槽。我们知道那些牧羊人是到马槽那里，这个博士呢是到屋子的里面，对不对？并且呢到那里看见的时候不是婴儿，是小孩子了，已经长大了。所以你知道这个错误啊。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历史啊，有很多种错误的东西啊进到神的儿女们里面。哎呦，又这么讲，又这么演，又用这个什么图片什么的，所以呢把那些都牢牢种在我们里，完全不是圣经所讲的。所以我们知道圣诞节根本是个大的错误，你知道吧？对呀，所以呢，我们求主施恩典啊！我常常有时候这样的讲了，哎呀，我说这圣诞节是个美丽的错误了，因为很多人为了圣诞节写了很好的诗歌啊，弟兄姊妹们，但是是错误啊，因为多仔细读圣经嘛，跟着。圣经啊，所以这里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所以纠正一些的错误。那么后来呢，我们看见啊，约瑟负责要保护这个 baby Jesus， 对不对？感谢主，他也不知道怎么保护，所以天使在这里指引他啊。所以他们呢也跑到埃及去了，对吧？因为跑到埃及啊，因为那个希律啊，这个王啊，你知道这个做王的人呢最怕听见说什么呢？哎呦，有人要做王，对不对？最怕这个东西啊。所以呢你看他发了疯了，发狂了啊。当这个几个博士没有回来，没告诉他，他问的那个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告诉他这个情况，他发了疯啊，要杀这个主耶稣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跟主反对的啊，这个世界的王是要杀主耶稣的。现在要怎么杀呢？就是杀你这个基督徒的幼小的生命，你知道吧？就我们知道那么多的，今天多少的基督徒啊，被这个世界的事物打倒了，对不对？仇敌用各式各样事物上的事情，就是要毁坏这个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这么一个仇敌四伏的环境里面，你要好好的保护这个生命， 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不能允许世界的东西来毁坏它。所以呢，我们常常讲，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不是说我们什么成见啊，弟兄姊妹们，不要用世界的智慧，不要用世界的经验，不要用人的情感，不要活在人的这些情感里面。那么我们在讲这个东西，对不对？因为这些东西进来会怎么样？毁坏这个生命的，伤害这个生命的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呢，今天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撒旦最充分利用这个世界，而我们晓得今天我们神人活在这个世界中啊，也躲不开这些物质的东西的引诱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搞清楚啊，你住好房子，吃好东西，有好车开，这个不是犯罪。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影响了你的属灵追求，影响了你聚会的生活，影响了你和主之间的关系，那你就中仇敌的诡计了，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去了，知道吧？所以后来保罗起来说的，用事物像不用事物，你油可以用，你这用一用嘛，给你用一用嘛，对不对啊？你带不走的，对不对？啊，你用你靠你的脑力弄了几百万，到死的时候带去嘛，一分钱也带不走，对不对？谁给你用？我们今天看清楚，你看，但是魔鬼就用这个东西嘛，抓人的心啊，你知道吧？抓人的心啊，不得了了，啊，哇，这个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受引诱到一个地步啊，真的是，哎呦，有的人买了一辆汽车，爱得不得了，整天擦汽车，你过一下就擦一擦，过一下洗一洗擦一擦啊。花了不知道多少的功夫弄在那个上面。我们一个年长的姊妹，我以前讲过啊，她年轻时候的头发，爱她的头发爱得不得了，整天照镜子，照镜子梳头啊。她说每天早上梳头梳两个钟头。所以有一天她正在梳的时候，主对她说话了。哎呀，忽然醒悟过来了，我花太多时间在这个头发上了，对不对？好好去祷告啊，亲近主啊，对不对？花那么多时间去搞头发你干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知道地上的东西，一点小小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心啊，就很容易就把我们占住了，是不是？这仇敌的诡计，那不要说杀害啊，那么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就是仇敌要毁灭这个生命的，他你得救他没有办法，对不对？你将来一定上天堂，但是叫你可怜兮兮的上天堂，仅仅得救而已，你知道吧？哎，他就不叫你生命成长，你已经得救，你没办法，他没办法再叫你下地狱，但他可以叫你做一个非常软弱的基督徒，非常失败的基督徒。啊，所以今天我们小心仇敌的这个工作。弟兄姊妹们，我想我要快快讲，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在二十节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你说即使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要按照人的生长程序天然律，他不能说十天就长大了，对不对？你不能看主耶稣啊，一生下来过一个月的这个就跟人大人也不是的，还是渐渐长，这为什么要这样讲？就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样，渐渐长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现在听了很多道理，懂了很多属灵道理。我所以常常有时候跟青年弟兄姊妹讲啊，你要讲你现在这个年龄时候该讲的话，你不要小孩子讲大人话，听起来不舒服，对不对？哦，讲大道，什么神永远的旨意啊，什么神的奥秘，你个年龄还没到，你别讲这些话，对对，你讲你该讲的话啊，对，不要想的是的，要一上来就要来个大启示什么的，没有的，这个生命是渐渐长大，不可能一天就长大啊，你记住啊，这里讲到主耶稣，但是呢他很强健，充满智慧啊，并且有恩典 啊，这个是需要的，在生长的过程中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讲到十二岁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每次读到这里啊，过去我很多时候读的都会流泪啊，因为什么呢？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变犹太教了，你知道吧？那个圣殿呢，就失去真实的意义。但是主耶稣十二岁，就是理智刚开的时候，一进到圣殿里面，他就舍不得走了，你知道吧？他就舍不得走了，他的爸爸妈妈走了，但他不肯走啊，他不肯走啊。有姊妹们，他爱父的家，他留恋父的家。以色列人不懂得神家的宝贵，主耶稣一来了就舍不得。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变质了，对不对？但是主，你看他爱父亲呐、啊，一回到父家就不想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到十二岁的时候呢，理智刚开，他就懂得神的家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这样讲。如果你还不懂得爱神的家，你的生命还不到十二岁，你还不能以神的家为念，证明你生命还幼腻幼嫩。主耶稣十二岁他就开始怎么样依恋恋慕神的家。哎呀，今天我的感觉啊，在地上神的儿女们真正爱神家的人也不算多啊，把教会当作礼拜堂啊，这个大家这个做礼拜啊，来点这个活动就完了。你不晓得神要建立教会为他的家吗？我们要爱神的家，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到十二岁啊，那么这一段的记载就说明怎么样呢？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在这一段幼嫩成长的光景中，弟兄姊妹们。需要我们好好的爱护他，需要我们好好的保护他啊，要让这个生命有正常的一个成长啊，慢慢的成长到了30岁了啊，这个生命刚强老练，弟兄姊妹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就非常的稳定，再也不会变，你知道吧？我们现在还变来变去的，时好时坏，上下起伏很大啊，我们以前弟兄们在交通的时候最好笑的，有个弟兄就讲的，哎呀，弟兄啊，我这个一天呢上天堂七次，下地狱七次，啊，这个起伏很大，早上起来祷告，在天上，一去上班就下地狱了，啊，然后过一阵子又起来了，他说我这个一天呢上下起伏七次上天堂，七次下地狱。那么这个也很真实，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属灵的生活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你慢慢到了主耶稣生命在里面30岁了，那就是稳定的生命，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影响。像我今天一样，让我不侍奉主的话，我就宁可死了。对啊，我活着就没意义了。我如果不为着主，我活着就没意义了，对不对？你今天要叫我完全不聚会，不可能的，啊。要没有教会生活，我也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今天可以讲这个话了，但我不是那么老练啊，但至少30岁的有，对吧？过了12岁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记得啊，如果你的心还不能向着神的家，你还不到12岁。好了，对不起，这个不要讲起来太多啊，所以我只好把时间交还给这个学文。
好的。好，下面的话我们，对不起，下面的话我们有一些的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啊，是的，谢谢你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了你 要对我们说的话语，主耶稣，谢谢你，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一点一点的、渐渐的成长，主啊，但愿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你丰盛的恩典，能够在你的保护中一点一点的成熟起来，主啊，但愿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更多的能够爱你的家，真的为你而活，主啊，今天我们听见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的保守这一些话在我们心中，好叫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圣灵继续的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来说话。下面的时候我们有交通的时间，主啊，求你让我们有敞开的灵，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有交通。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好，我们在交通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的报告的事项。对，我们继续的为着这一个主日信息的交通的两位弟兄来祷告，我们的有朱天安弟兄、王继言弟兄交通、柯云弟兄跟马雷弟兄翻译，继续为着讲台的服事来代祷。那6月8号跟6月9号有两个福音聚会，我们是周六跟主日由温哥华来的李和弟兄在我们当中会有交通福音的信息。周六的话晚上还有这一个饭食，如果有负担来参加的可以先来报名。对。好，我们的这一个报告就停在这里。下面的话我们就分组有一点交通。